在国内，中考是很多家长和孩子需要面临的第一道坎儿。前些年因为普高、职高五五分流的政策，引得家长焦虑不已，无奈参与了一轮又一轮的内卷大战。好多初中的孩子每天要做作业到深夜，连周末和节假日也偷摸去补课，使得心理问题也比较严重。不少家长呼吁取消中考，实行九年义务一贯制。而这些年也不断传出过取消中考的消息，不过最后证明都是误读。但最近有一个和教育相关的新闻，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但很可能意味着某种趋势的改变。1月22日，浙江省最东部舟山群岛最北部的海岛县胜嗣县教育局在县政府官网上刊文，针对教育资源配置难题，介绍了当地的主要做法与成效。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取消了中考选拔功能。具体做法是，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取消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门槛，创新建立县域内全员直升高中机制，这样就确保本县户籍及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初中毕业生 100% 能够升入普通高中。中考分流是很多家长一直愁心的事情，胜嗣县这样一改，成绩显著，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覆盖率从改革前的 43% 跃升至 100%。胜嗣县教育局对此评价道，推动初中教育理念从为升学而教向为成长而教的根本性转变，有效缓解社会和家长的升学焦虑。说得挺好，不过细看下来，政策的背景其实就是人口问题。胜嗣县比较特殊，是标准的海岛人口小县，隶属舟山，靠近上海，是一个群岛，由404个大小岛屿组成，下辖三镇四乡，常住总人口 6.4 万。他们为什么要取消中考呢？因为即便是在改革后，2025学年全县也就只有266名填报普高的初三毕业生。全县唯一一所高中胜嗣中学，在普职分流的大棒下，这所孤悬海岛的学校一度陷入无声可招的窘境。随迁子女的户籍枷锁更让生源雪上加霜。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群岛乡镇基本上人很少，年轻人都去内地谋生了。岛上居民老龄化和少子化比较严重。我们来看数据，胜嗣县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31.3%，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21.5%， 属于超老龄化社会。而新生人口连年降低，学龄儿童数量占比仅有 7.5%， 远低于全国 17.95% 的平均水平。2024年胜嗣县出生人口148人，死亡598人，人口自然增长率负6.42%。说白了，这是个正在消失的地方。换句话说，人都快没了，还分什么分？当然，出现同样问题的可不只是胜嗣县。事实上，现在很多地方因为人口减少的原因，已经不再严格要求五五分流了。比如江苏常熟，具体来看，中考报名总人数12604人，普高录取人数为9327人，2025年普高率为 74%。再比如江苏省太仓市，2025年普高率为 72.01%， 普高录取人数为5436人。而在甘肃，比如酒泉、嘉峪关、金昌三市，都在力推普通高中应上尽上，愿读普高的学生都能入学。虽然他们还并非全员初中上普通高中，但2025年普高率都达到了 80% 以上，其中酒泉 92%， 嘉峪关 82%， 金昌 85%。估计很多人脑海中听到中考，下意识还觉得国内还在坚持之前的五五分流的政策，但其实政策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有时候改革是逼出来的。2025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里面就明确提出，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统筹推进市域内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而202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和优质高校本科招生。说人话就是，高中和大学将扩大招生规模。这一系列的政策表明，以后全员上普高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要画一个具体的时间线的话，很可能疫情开始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也就是中国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之后，他们上高中的时候可能就是普升高中了。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792万人，比2024年少162万人。 从新世纪人口出生高峰期的2016年1800万人算起，2022年是小学一年级学生的高峰，时隔四年后的2020年只出生了1200万，意味着2026年的学位要比2022年缩减三分之一，而到五年后的2025年，小孩出生只剩不到800万，不到2016年的一半。这意味着到2031年，教育资源将比2022年过剩一半，初中比小学延后六年。看看门庭冷落的妇产科以及关门的幼儿园，如果还执意搞普职分流，就像没人生娃了，还在墙上刷计生标语一样可笑。其实如果从中央政策层面来说，也一直没有具体明确的所谓五五分流的中考政策。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至2020年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而这一导向纳入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成为社会认知五五分流的核心政策依据。而到了地方执行层面，各地往往以五比五为考核目标，部分地区出现硬分流、提前分流等现象，这是五五分流的政策起源。从政策制定的初衷以及当时的背景来看，其实也看不出什么硬伤。2010年前后，国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 20% 多，考大学的难度远高于现在，而五五分流相当于给学生提供了另外一条出路。许多不擅长学术或考试的学生可以选择走职业教育路线，不用在高考赛道上无奈的内卷。而2025年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都已经到 60.8% 了，这个时候再在初中阶段进行分流，其实已经弊大于利了。不过目前来看，国内教育政策的变化，除了因为供给的增加、需求的减少以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那就是技术的发展。 AI 技术和具身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会深刻的冲击和改变中国乃至全球的劳动力和就业市场。 AI 时代一个明显的态势就是学历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不是只要中考高考考得好，未来就一定有光鲜体面的工作。而且随着科技进步、时代转型，越来越多的新兴场景出现，对应的人才需求则是复合型人才，要求的核心素质更是在未来社会在变动布局的环境中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所以取消中考选拔功能大概率不会是一个个例，很有可能会是一个趋势。不知道这种趋势会不会缓解掉许多家长心中的焦虑，不过可能这个焦虑没有了，又会有新的焦虑，那就是将来学历还有用吗？而人口减少带来的变化还会继续影响着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几个月前，社会学者董一格在一篇英文访谈中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社会再生产危机的论述。这场再生产危机除了城市中产阶级的不堪重负和我们想象的信任危机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过去20年中，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我们知道1949年后，中国建立了一种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在当时超过 90% 的劳动力是农民，只有约 10% 属于城市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只覆盖了这 10% 的城市劳动力，而且即便如此，其覆盖也是高度不均衡，相当有限的。农村人口必须依靠自身来解决福利问题，同时还要缴纳税收以补贴城市地区的工业积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仍然有 80%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展开，农村人口开始能够进入城市出卖劳动力，许多农村流动女性进入了非正式的照护劳动部门工作。因为城市中的双职工家庭既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又要抚养年幼的孩子，他们开始通过雇佣农民人口将家务劳动和部分照护劳动外包出去。今天城镇化率已接近 70%， 农村人口仅占 30%， 照护劳动的商品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在许多高收入国家，大多数中产家庭并无力外包照护劳动，但在中国的一线和二线城市，许多白领家庭却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正是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出售廉价劳动力，从事工业劳动或照护劳动，而他们自身的社会再生产却是在成本极低的农村完成的。为了支持子女在城市工作，年迈的农村父母一边务农一边照顾孙辈。然而流动工人的生活成本与其子女的教育支出和医疗费用一样快速上涨，生活成本的上升意味着流动人口需要更高工资的工作，流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导致资本开始从中国外流。 一直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正是依赖于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而这一结构的崩溃带来了社会再生产危机。在历史上，其他超级大国在迈向全球霸权的过程中，都曾以不同方式应对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上升的问题。比如，大英帝国通过在殖民地剥削非正式劳动，将社会再生产的成本外包出去。美国则在18、19世纪借助奴隶制降低了社会再生产成本，之后又通过带有歧视性的移民政策延续这一机制。相比之下，中国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外包社会再生产成本，因此直到今天基本上不得不将这一成本完全内化。而中国目前面临的人口问题，毫无疑问的又会将这场社会再生产危机不断的放大。最终该如何解决，似乎也只能等待 AI 机器人时代的来临了。